开一条路让我们脸下地狱，只要接受他就可以进到天堂里边去。所以这不是耶稣武断，乃是耶稣的爱，神的慈爱，就开一条免死的路啊。所以近看你就觉得很清楚。当然有人还说，你们基督教都讲乃是哈永生的盼望，我讲永生的盼望，我是今生活得怎么好啊？是你们基督教都是理想主义，今生受很多的苦就想来世怎么样，生怎么，实际不是，这是一种误解。耶稣说什么？我还是叫你们得生命，而得的更加丰盛。我们当然基督徒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的肉体死亡以后，最后我们会和与神同在，是不错的。但是永生是什么？永生不是死了以后才开始永生。圣经讲什么？信耶稣是基督的儿子，就是永生。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永生，从他接触主耶稣那天开始就已经开始了。为什么？因为神赐给了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和永恒连在一起。我们今生刚才啊，这何弟兄领导讲到，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你信了主以后就一帆风顺啊。这个考试要考，一祷告，今天就说哎，啊，一祷告祷告一个非常高的价值，一生病一祷告病就好，不是功利主义的信仰。他来说，基督徒也会面临人生的各种困苦，但是神会帮助我们，神会有一种安定的力量，智慧力量的安定，我们能够面对这个困难，去战胜这个困难。所以不要以为我靠自己活啊，我就能够得到非常快乐的人生。所以有人就说，他说我是不是最好等到临死的时候再来信仰啊？他觉得两全其美啊，在今生世我可以为所欲为，对不对？临死我一信耶稣上天堂，这不两个都抓住了吗？我既然说今生今世像基督徒这苦老是为别人服务哈，那我又能活得很自然，那一死以后我跟他们一样上天堂，哎，这左右逢源哈，这很好。但是我弟兄们，我跟大家讲，这是有问题的。这首先你的动机是什么？你明明知道是神，你就是不搞，要非要等到死的时候。我怎么说你到死的时候有没有机会？现在你非要等死，你明明就是完全是利己的东西，明白吗？我们说信神什么？信不是相信知道，而是信靠，相信然后把生命交给他，但他的掌管，这个才是真正的。光说我知道就是神够。圣经主耶稣还专门讲了，当我有一天来审判世界的时候，有人就会说，哇，主啊，我是奉你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义。主耶稣会说什么？走开去吧，我们是。所以你真正是信靠这位主，你知道，你也知道，如果真是为了得永生，你表示信神，你不一定能进到天里边去。神让我们信他，乃是要把我们自私的核心改变，我们从个人第一，他人第二，神第三，改变为神第一，他人第二，个人第三。你如果不做这样的改变，你就不是舍己，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就不是耶稣的真正的门徒。将来有一天神认不认你不知道。所以我说过了，所以将来有一天我们上天了之后，我们会发现三件奇妙的事。第一，我们会发现很多我们盼望的人并不在那儿，就是应该在那儿。我们发现很多我们觉得不应该在那儿的在那儿。同时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也在，就是说我们不能用外表去判断，你不能看他这个人啊，去讲道，像我这样站在讲台上啊，传福音，你这个人一得救不一定能不能得救，只有我知道，神知道。我是真心的跟随主耶稣，如果通过传道是要得自己的荣誉，是不会行啊，那是荣耀神。所以你的做法，你认知，你最清楚，神也清楚。所以要用，就是为了明知他是神，你就是不肯认他。临死的时候，你去说哦，我相信你，那根本不是真正的相信。所以你说能不能进天堂，我不知道，不敢虚耳。是不要太虚耳，你一定信。同时有这种想法，他认为今生今世靠自己这样去活，就活得最好最好。实际是这样吗？不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说过一句话，他说：“人从摇篮啊，出生以后的摇篮。”到走向坟墓这几十年间，一件具有绝对意义的事情是什么？追求内心的平安。那说明什么？人的最大苦恼是没有平安，没有平安。确实，你看我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我最近一直反复在想，我恐怕主要是三方面：第一，我们不能把握未来；第二， 我们老从物质世界得不到最大的满足，第三，我们不能够面对，这是困扰。你像我们这一生一世，从小上小学开始，一直到现在到美国，你中间经过多少的等待啊？考试了，哎，考得怎么样？我答辩怎么样？能不能通得过？去签证能不能批准？到美国来以后，哎呀，又念了学分，那我能够成绩怎么样？我的试验怎么样？我的博士论文怎么样？能不能找工作？找到工作以后，呀，能不能再单身一下？婚姻怎么办？能不能找到一个很理想太太？啊，这些问题总是一个接一个过来。你说在我们一生当中有多少时候我们就是这个等待中度过的？等待是最烦的。哪怕我这个结果要成不成，我知道我是放下，就是你成也不知道，成也不知道，就等待你又无能为力的时候，最烦。所以圣经讲说什么？不要名为名自夸，因为一日当生何事，你尚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所以我们一直在等。我们说我们有自由，我们想就要干来。实际你想想，在你一辈子中有多少事情是你想干就能干的？就要受了各种条件的制约，好的事情你是不得不去干。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握明天，我们倒有限，所以心里烦恼、着急啊、忧虑。这是第一。第二点，我们不能够从物质世界来满足。啊，这是什么意思呢？现在人生都有一个梦，我们人生的过程可以说就是一个寻梦的过程，啊，我们都编织了非常美妙的童年，我将来要向什么方向走？是我们这样，人生就像赶路一样，一站又一站，下了这个马上赶了一个站，差一点就赶到莫完特，一直在忙碌碌在走，我们就在想，哎呀，将来有一天到什么地方一定就很好，啊，没有毕业以前，哎呀，我什么时候毕业了就好，毕业以后什么时候能到美国就好，啊，一拿到签证非常高兴。可一到美国，哎呀，有这么多困难，心里看马上是这样想，哎呀，马上念学会，啊，那我就想到这想到很多。可想过没有，这个你预期的目标达到以后，你得的满足或者喜乐是那个短的，很快就被新的烦恼所带上了。是，我记得我刚来密西根念大学的时候，研究生的时候，因为我8年出来哈，国内又没有专门培训过英语，我学了一个月英语就出来了，出来第二天就考密西根 test， 还好我得考过，听力没有过关，听力得50分，从来没听美国说过话怎么听得过去，那我挺满意，我说50分就挺好的，是选一门听力课，然后同时马上选两专业课，哎呀，那一句话听不懂，第一次第一堂课大家都知道了 introduction， 那老师刚从度假回来，那都没有准备了，这手一抄，反正把那一堂课混过就是了，我哪知道刚来都不写黑板，就手一抄，嘟嘟嘟嘟嘟一个劲儿说，我一句话都记不下来，心里就毛了，你怎么过啊？有两个星期就走人了，我让你没有资格在学校拿学位了，终是没有资格，那个压力之大，你真是可以想象。所以我出来以前，我科学院的办学生告诉他们说，你们学好不好可想开一点，千万别自杀，因为好几个人自杀，因为当初带来的都是国肯拔尖的，他一出来以后语言不行，真的找不下去，回又没有脸面，有的上吊，有人出殿，很多事。我当时想，我也会自杀呀，学不回来了。嗨，真到我那份上，真是我提到那个心情。15门课，2门课，第一堂课就听成这样，你能保证你15门课就没有2个C 啊？而且美国考试没有补考的，锤子买卖，考坏了就坏了。中国还可以补考一下，给你弥补的机会，没有啊，压力很大。那不然那就回去，回去怎么江东父老？科学院把你送出来了。你说学不下去回去了，哎呀，真是进也不是退不是。那时候我就想，我有一天什么把这15门学完了，那得多好，咬着牙去。果然，就我学的不错，我是平均分将近3.9了，4分是满分，我4门课得了3.9的平均分。是青春，我马上开始做实验。但是讲到没有考试就是解放了，再苦再累也好，兴奋了2天，轻松2天。可是实验一上来，马上压力上来，你能不能定时做出结果？能不能定时把论文写下来？结果开始 comprehensive 哈，博士资格考试，11本书，4门课，3天笔试，从早上8点考了5，连续3天不许看书。哇，那美国学都是两个月以前就早教了，那是拼命的加班两点就不要，3天这样，考完以后4个小时的考试，都问的都昏过去了。老师们就是那儿玩游戏是轮流问5个教授，哎，该你了，不问，我就紧紧张的一直在听啊，最后听到脑子都崩了，都没办法。啊，就考呀，说看不看书过了就好啊。论文的压力上，你毕业以后马上工作怎么样？ 就开始找工作，工作找到了，哎，又想找一个比较永久的，啊，现在找了一个永久的，马上问题又出来了，拿不到 grant 的心里很着急，你拿 grant 的开始很高兴，可是马上想，哎呦，这成果怎么办？一个月就要写一次报告了，啊，怎么马上压力就压上？大家不知道有这个想法，啊，我们一说我们 America Dream， 啊，或者说五子登科，啊，我们用了帽子，啊，有了车子、有房子、有了妻子、有了孩子。啊，这就是说一说，或者说是一个哈带两个臭的这个房子，有了妻子以后，这是美国梦，我们就实现了。我们就以为到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就满足了。但是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往往我们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个憧憬的时候，我们觉得是那样的美，所以我们再苦再累都咬牙一定要上去。可是我告诉大家，当你上去以后，你就会落入。我像我们很多人，包括我在这一屋子登科了，美国梦也有，但是心里还是空荡荡，那我是觉得缺什么，烦恼没有去掉，所以那些过去为生存奋斗那东西去掉，但是新的不一样去找，没有，一直是空的。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是神的受造，神的解，因为我们知道人有一种本性要去求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但是你物质这些东西啊都是短的，转眼失掉了，没有永恒价值，所以人心老是满足。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的功名到最后死了以后什么都带不走，圣经怎么讲，人自身处于母腹也必将赤身归去，赤条条的从母亲肚子来，将来两手空空的，身外之物一样也带不走。所以大家知道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他征服了全世界，他死的才32岁和33岁，他得了赫热病死，临死的时候他吩咐留下遗嘱，说把他棺材这两边挖两个窟窿，把他放进去，让他的手伸到外面，他要告诉世人，像他这样有成就的人走时候也是两手空空。所以真是这样，朋友，你想想现在追求的，可能我并不说大家不要再去念书了，不要念书，不是这样，这也很重要，但是想想还有重要的东西，啊，更重要的东西。像我买一辆车，我有这个经啊，新车买的时候非常喜欢，经常打蜡，啊，打得很光，有一点污点，马上不管穿什么好衣服，马上就走。那你在停车的时候可千万小心啊，别离着车远的，别让车门一开把车撞坏了，尤其那大货车你千万不要停在他旁边，他根本不注意，帮一看你车就坏了。所以你要车如果没有离得不能离远的话，你最好找一个比较好的停在旁边，不是他怕你车碰坏，是怕把他的车碰坏，他会很小心啊，就这样很小心，前以后车也是撞的翻上来的，没办法。但是过几年车开始生锈，马达开始这个机器开始出毛病，你这个心大妹就不那么爱他了，明白这样？所以你总是觉得你买了一个房子，刚把怕他们搬到房子里边去，哎呀很高兴啊，这么大，再住两天，哎又是这样啊，是啊，就是这样。你说你再大，人家你买了20万的房子，哎人家差了5万，这我还不够啊，再存钱买25万，可人家还有30万，但你是都是比不够的。所以你仔细想，你再大的房子，再好的家具，一个人不就睡一张床？能穿几件衣服呢？一次就穿一件衣服，开不就你开一辆车嘛？你就每天换一辆车开，又怎么样？时间长也就烦，啊，所以这不能够满足。大家知道柯达啊，柯达克这个老板最后怎么死？跳河死了，自杀了在跳海。为什么？他最后真是到那个富有的程度，就是说一下床，有人把拖鞋丢地上，在床上，啊，伸一手一伸，衣服地上扯，要去漱口，装好了水，洗好牙膏的牙刷递过来，这个不是多少人同情的饭张口啊，衣来伸手生活吗？可到了那个份上，柯达想，我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还能做什么呢？他找不到意义，最后他是跳海自杀。芝加哥北区是有名的富人区，但是就是芝加哥北区需要看心理上的人最多，没有平安，没有满足，没有钱不行，钱多了也不行，啊，所以有人说人生的两大难处，第一得不到失望，第二得到了绝望。没有想，没有想到，人乃是活在希望之，没有希望你的人就白了。 所以有人说，如果你想最深刻最彻底去伤害一个人，你怎么办？把他物质上的所有的需要全部给他，彻底的伤害他。他们说这话听起来好像很悬了，你仔细想，但是我们的喜乐往往是在奋斗过程之中，而不是在奋斗结果那一项。那我们却就是因为人乃是一个神所造的，按照他的样式造的，他在造人的时候把他的生气从人的鼻孔里吹进去，人就成为有灵的人，这是创世纪条。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什么？他有灵，有这个灵，有对永恒的追求，有对上帝的崇拜。尽管人犯罪的灵性已经开始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但是他还有灵。那为什么秦始皇一旦皇帝马上派出童男童女去干什么？寻长生不老之药，向永恒，向追求永生。所以有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他就说，他的人在人的心里有一个人形的空虚处，这个空虚是任何金钱、地位、名誉填不满的，只有神的灵进去，我们才能够得满足。这句话讲非常的好。你在想，我现在没有钱嘛？得钱我不就好了？真有钱了，才知道那个是滋味。钱多了，我放啊，存银行利率太，炒股票，万一这个输了怎么办？那放在家里，万一别人偷怎么办？偷我说把我杀了怎么办？啊，成天是惶恐啊！有人说，哎，真不如去回到一个平凡老百姓的生活。我们想出名，可真正出了名，多少出名的人最后就想过一个平凡人的生活。啊，所以好多事情你在追求过程你觉得很好，但你得到你知道那个都是转眼即逝的东西。所以人不可能从我们的生活得到满足。我鼓励大家去念学位，好好的念，找一个好的工作，有个很安静的环境，但只是告诉大家，这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不是根本的东西。根本的东西乃是一个永恒，对永生的求。还有个什么烦恼？不能离死。我们会说唯物主义嘛，有生就有死，自然规律有什么了不起？可真是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很难面对。我自己就有点体会，人过了40岁以后啊，不愿意过生日了。那么这过一岁就不是长一岁了，过一岁老一岁了，啊，过一岁就少一岁了。他就想了，奋斗了这半辈，刚好好像有一点做出一点什么东西，马上就来日不多了。你说你能多少岁？40岁，再40、80了不起了。可是这40年过快得很了，从燕子5月25号贴大字报到现在已经30年，我一直在想，1966年5月25号。那个大字报，我去看大字报那天，就昨天的事情那么清楚，说发生30年，人有几个30年？很多人站的只有2个，了不起3个30年。所以就觉得好像人那么快都走下坡路，我就在想生命的意义在哪？我活着是干什么？所以有时候我就不愿意想这些。当时我没认主耶稣以前，我不愿意想，我说我最不接人接受，我不是怕的，因为人这怕也没有用，我都不能想象的，就是你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境界是什么样的境界？什么都没有，突然我就没有。这一说火葬、土葬都没有关系，土葬被围成灰，火葬被烧成灰都一样，这没有关系。但是这概念就是接受不了这个观念，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人死都接受不了，所以我是竭力回避这个。我的采取办法，拼命在实验中，周末也加班。我就自己匆匆忙忙去忙，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多为社会留下一点东西，多发表一篇论。那死了以后，哎，这冯炳腾写的，我死了以后，哎，人骨哈燕给我留名嘛，看见我的 paper 想起冯炳腾还活过一次，啊，觉得还有点意义吧，啊，这个想法充实一下。同时我想，我忙了不要紧，我说我当时我想，我说最好的死的办法就是让我死在办公室或者实验室，出一下不是，打去是吧？但是有时候深夜想。这事情就是戒不掉，挥之不去，无穷的忧虑，不能够面对这个问题。有了一点病，马上疑神疑鬼，不就说癌症了啊，就是很紧张啊，疑神疑鬼的，他就对死亡的恐惧。所以很多人就这样找不生命的价值。我有时候还读一些古诗啊词， 那有时候我读的我自己都掉眼泪。同名的啊，要知道苏轼的《赤壁赋》啊，很有名的啊，非气派的一首词啊，他就写这个借这个赤壁啊去钓赤壁，他写一首这个《念奴娇》啊，大家都还记得，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吨雪啊，非常壮观。说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之英啊，以善观今，谈笑间，胡虏灰飞烟啊。就讲周瑜当时娶小乔的时候，一结婚，谈笑之间就是刘皇帝把曹营活赤壁，把曹营打的啊，非常好的事。但是下面马上就转了，怎么讲？故国神游，多情人，亦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万里江陵。人生为什么苏轼会产生这样不二的情绪？因为当时周瑜挂中郎将的时候只有24岁，可那个时候苏轼去平掉这个赤壁的时候他已经48岁，而且是官贬黄州做团练副使。他想我来日还有什么作为的，去马上就成为人生如梦，人都一场梦，你就干这一种啊。而且张变的词也是这样，他最后有一句话什么，多少六朝心肺事，皆辱于朝前华。多少六朝的这个事情最后只是成了渔夫哀夫闲言碎语闲话而已，还有谁记得？有名的人尚且如此，我们一般人会有多少人记得？你说多发表几篇 paper 就行了，不行，10年我发表的 paper 现在得翻都发黄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看。当时会有人来写了，来我的 paper， 但是有多少人记得你再去翻你的 paper？ 人生意义在什么地方？曹雪芹的好了大家都记住，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荒，黄忠一杯草没了。古今在哪儿？一杯黄土埋在哪儿。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钱忘不了。终遭只恨聚无多，积道多时眼闭了。陈条一直积钱，就怕老怕得不住，可真正积道的时候眼睛一闭撒手而去。世人都说娇妻好，世人都说神仙好，有娇妻忘不了。夫在日日贪恩，夫死便随他人了。哎呀，当时我读到《红楼梦》这些好了歌呀，我是觉得曹雪芹把人生都写透了，人生苦难，人生的空虚。但是很遗憾，曹雪芹当时不知道基督教，所以他最后家宝寻入空当落下，看不惑。我要是他当时要能够接触到基督教，他一定能够想不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他已经看到人生，知道人生的意义如果不会永恒相连，没有办法。所以确实我们东方和西方对待死的问题上是有差别啊。东方的节目这个写墓碑啊都写得很壮丽了，青山有幸埋忠骨啊等等，这千古哲论。西方都比较幽默，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就比较东西方的文化，他有很多幽默。他一个音乐大师死了以后，墓碑上什么没有，就画了一个十字符，然后有个高尔夫世界高尔夫冠军，他死了以后，墓碑上写了这么样一句话，他说：“只有这一次入穴是没有奖杯。”还有一个建筑家死了以后，上面写的适用面积10平。当然有黑人的母亲写的，为他的儿子写了一个，儿子死了以后写了两个字收孤。啊，这些看的东西方是有差异，在他们从幽默啊来带出他们的悲伤，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认为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人死就是一个休止。但是圣经清楚地启示我们，人死并不是生命结束，乃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的开端，是生命。但是生命不死到哪儿去，只有两个去处，一个天一个地。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愿意跟随他的就可以神永远的同在，这是真真实实，很多人可以感受。我今天没有机会给大家讲很多关于灵界哈之后的生命的问题，有很多些研究，有很多人的见证，人的见证。所以如果你能够相信了耶稣的，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相信耶稣，把耶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由他来引领你，你所有这些人生的烦恼都可以去掉。 尽管我们不知道明天怎么走，但是这个全能的神来爱我们，来指引我们，你就不要再去发愁你明天会怎么样。相信神在告诉你看过，你平常可以交几个好朋友，那时候商量商量，是我下一步怎么办，在你的这个时候当然有帮助，毕竟都是人。如果有个神在引导你，而且你知道他是信使，他一定要看过你，那你就可以把心放下。而且生命的意义你知道，苏格拉底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死后就没有生命，没有神的话，没有一个人谈得上生命的意义，太短了。你就是多了诺贝尔奖金又怎么几十年什么都不了。所以生命的乃是和这个永恒神的联系，注入生命的永恒。所以生命的价值在什么？不是在你发表多少推给社会做了好事，并不坏事，但是真正的生命也并不了，而是在于你进入永恒。所以你这几十年，说圣经一直在讲什么，我们在地上的几十年只是客旅的，只是寄居的，这不是我的家，几十年匆匆就过去。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意义了，只要是你认输为主，你就成为了神的儿女。在神的眼里，你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也好，你是一个家庭妇女也好，在神的眼里都是一样的贵重，一样的有价值。生命意义乃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就不再去愁我的一生还有什么用，有就是在这永远的生命在，也就害怕死了，死了是和神同在。那我信主以后，我对死的忧虑就完全就几乎可以说消失。有一次我在木道班很辛苦，突然我的胃啊疼得很厉害，一个礼拜不能够缓解白天晚上。那过去我是曾经有过12指肠溃疡，可是一好了20多年，那次突然病了，我一直挺着没去，我太太知道几次劝我说你还去检查一下，我说我不去，就是说你就为了我们为了孩子你去检查，我就到底意思啊，去看是不是癌啊，现在都忌讳这个事儿了，但是我说好好我去检查。那头天晚上我就跪下来祷告，我很心平气，我说神感谢你坚信我，让我给你建立了永恒的关系。我知道人总有天会走了，这个肉体都会死。如果你觉得我在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要帮我接回家，我就高高兴兴的跟你走，我相信你会帮我家里也好。如果你觉得我世上的工作还没完，就求你再帮我的病治好，就这么简单。第二天一检查，确实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溃疡，溃疡就吃一点药很好。所以你看我不用，是你信耶稣以后，你这些忧虑、这焦虑不安都去掉啊。所以是讲什么？凡是劳苦担重担的，都到我这里来，我叫得安息。你愿意把你重担卸在神的面前，让他帮助你，这就是一个多美好的人生！人生不在于你知道丰富，在于我有钱。我刚才说了，不在于你有多有势，是在于你内心从心里发出的平安喜乐。这是任何物质都来不来的，只有神的灵进去我们才能够得到。你要想得到平安喜乐的今生和永远的荣耀，你就从现在接受主耶稣，把你的生命交给主耶稣，他来掌管你的生命，你的生命的本质就发生了变化。但有人会说，这个我现在很忙，等我什么时候学完功课拿到学位找到工作或者退休以后，好好的研究一下基督教。我就觉得好像基督教信仰都是茶余饭后的，好像这些基督徒都那么闲。忙是不是忙？当然忙，我做学生我怎么不知道。可是难道基督徒就是闲吗？可以说基督徒比你还不做基督徒更忙，他要跟你一样去学习，跟你一样去工作，他要抽出那么时间来传福音，来服侍教会，来服侍他，来帮助他。但是时间从哪来的？你认识它的重要，你时间就排出来了。一天除了学习除了工作，你总有一点余的时间嘛。你去球赛你还看2个小时电视，总有和朋友聊天的时候，看看小说，去散散步啊，活动活动的时候。如果你一定要把信仰问题放到最后，我一切都做完了有时间我才来讨论一下，当然你永远排不上时间。但是如果你觉得它很重要，往前排都会挤出时间来。现在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他把这事情做得很重要，他一直把它往前排，所以时间就挤出来。再说时间是神给我们，神创造的，不是说我们来参加基督教的活动浪费了我们的时间，乃是说我们怎么样慎用，好好的用神给我们的时间。有时候看见我很忙，可是就像迷路了一样，东走一下西走一下，尤其走夜路 要走出地方，一看不对，马上就拐弯，越走出路越快，到乱转，找不到地方，浪费多少时间。可是你要是真正神的旨意，你可以有效的利用这个时间，利用单位的时间，一个同样的时间，你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啊，说时间相对来说矛盾的，但是从本质上是不矛盾。你从神那里支取会支取力量。英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布教大家叫斯普顿，他每天平常是祷告一个小时，一天祷告一个小时。他有一看，哎呀，不行，这事情太多了，怎么办？今天一定要用3个小时来祷告。哎，你想，他越忙你越祷告，你越没有时间做了。不是，他确实事情太多，他需要用更多的祷告向神求，给他力量，给他力量。很奇怪。是不要说于夜一半，你要那个等，你永远没有事。你工作了以后，你又有新的事情上来，你也找不到那个事。从现在开始，你要知道的时候把它提上。有人说我现在年轻，连复力强，我就那么需要，我都可以靠自己。是连复力量好，神赐给你的要好好的使用。但是说实在的，黄泉路上无老少，大家知道，美工知道了多少年轻人都已经过世了。不知道发生。辛辛那提一个人刚念完博士，刚投答辩，夫妻两个就是上，开车上高速公路，走高速公路去买食，结果走到高速公路上，一个轮胎爆了，他没有经验，车赶紧停下来以后，就开出来看看，一开门，刚开门出来，上面撞了一辆车，把他死的，当时就走了。而且我知道说，人一时过得快得很，是怎么讲？在诗篇90篇。他说人的一生如果是可以活到70岁，如果强壮也许活到80岁，但是其中有什么值得惊夸的呢？不过是劳苦烦愁，风变转眼成空，无非而去。这就把生命都道尽，30年弹指未尽。当初我在部队断的时候，那时候正是要组织啊，学毛泽东哈，毛泽东思想哈，要这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拼找演员啊，大家说要选嘛，大家这是谁能演？最后说让我去试试，但是我怎么会演？人家戴帽子了，去不去是你的能力问题啊！你如果不去是你的态度，你选不上是你的能力问题，你去试是你对毛泽东思想态度啊！这帽子一下来谁也不敢去。那最后说试什么？说这个4个老头宣毛选啊，是大家记得，老人都还记得宣毛选表演一下。那我就想，我演过戏也看过呀，这人不都演花了吗？去看毛选的时候要往一染出这样，哎，这但是很隐形，就把我给抓住。那当时演戏啊，现在我的老花镜早就掉，真的了，4、5副老花镜，实验室一副，办公室一副，车上一副，家里一副，包里一副，因为一离开看不见，爱得很啊，真的。所以你不要觉得你现在连复强，要趁你连复你现在好好去追随主，好好让主来用你，你去荣耀主的名，让你的水更加美。有人说我都通了，差不多我信了，哎，不过也这么的早晚的时间，我劝你不要等。为什么？主圣经怎么讲？当成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他，相信时候求告他。这什么意思？我们说神一直在，为什么会离我们远？那是因为很多的原因，其中两条。第一，我们的心，当你很靠近的时候，你如果不下决心接受耶稣的话，也许受到世俗的影响，永远就远离神，再没有会得救，完全可能。大家知道达西文画了一个《最后的晚餐》哈，名画。他当时在画画的时候，首先画主耶稣，是他找一个容貌非常俊美的诗班的唱诗的一个信徒来画这个耶稣。画好以后，他就开始画12个门徒啊，画得很仔细。若干年过去以后，他最后画卖主的犹大，他就要找一个面目非常凶残的一个人来，他到市场去找，哎，就是那个人，很好，这个面非常贪婪啊，非常凶险的人画。画完以后，把福田给他说：“你可以。”可这人不走。他说：“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他说：“我就是当初你画耶稣的模特。”几十年的社会已经被经验完全变了，没有，也许他们得救的机会，也许你想再去，但是还没当你做出选择的时候，生命已经没有。大家知道穆迪的芝加哥，他每一次布道完了以后都要呼召，说你们谁愿意救耶稣的举手站出来。可有一次他没有护照，他说我给你们一个礼拜的时间去想，下礼拜我再来讲到的时候你们愿意你们站出来。可是就是在那一个礼拜，芝加哥大火，无数人在这个大火中丧生，所以后来非常的后悔。他说如果那天护照了有人站出来就得救， 他即便他肉体死了，但他的灵魂也归主，非常的悲痛。所以他一讲到耶稣，他一定要呼召，呼不召他觉得是他的责任，但是接不接受是你的问题，但是他如果呼召，他就失掉了他的职责。所以我们不要等，也许你有机会，也许你永远没有机会。所以你如果当初你清楚了，你有感动，你就站出来说他。有的时候好多东西还不懂，圣经都没有读过一遍，好多问题还清楚，没有关系，圣经好问题不能够全都清楚，只要圣经讲的道理，而且你就凭信心信他是神，你站出来接受他，你听到主理的时候，主的爱就帮助你一点一点都清楚。圣经有很多例子，都没有读过圣经的强盗挂在十字架上，他接受耶稣就告诉今天晚上你这个同在乐园里，他还是犯罪的强盗，他一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就告诉他你晚上就跟我同在乐园。是不要这样，有人说我条件还不够啊，基督教很好，大家赶紧的做得好一点再来信主，不要等。主耶稣不是看我们的行为，主耶稣进去要帮助我们打扫，他说你打扫了不干干净净，主耶稣就是因为不干净，主耶稣来帮助我们。你觉得愿意敞开心门把你的心敞开。我搬到 Milwaukee 去的时候，我们选择中学，我儿子读高中了，就选一个好高中，结果我们给三个高中的校长就面谈，所以我们选了一个中学很好，这个校长四十岁出头，学生非常的关心，我孩子去以后感到非常的好。我没想到三个月以后一天下午的两点钟，当这个校走到这个教室的走廊的时候，突然一个人进去，从校中向校长连开三枪，当场就把这校长打倒在这个走廊里边，然后马上已经送了医院，可是半场就去世了。哇，全校的师生痛哭，我儿子也非常，所以我就一直跟着他参加各种追悼。他我心里就一直在想，我这人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他是基督徒我心里也放心了，如果是我就觉得其实他很惋惜，他做了这么多好，但他认识主，他灵魂还是没有好处啊。我一听他是基督徒非常的，所以就去参加追思，追思会很多人去讲话，他的儿子母亲都讲话啊，就是他的儿，就是他这个死者的儿子和太太都讲话，他们说爸爸离开很悲痛，但是我们知道去一个到现在更好的地区，我们将来还会见你。所以他最后他哥哥在追思会上讲什么，他最后讲一句话很奇，他说 I'm not say goodbye to you, I just say see you later, 就是说将来我不是跟你有缘了，我将来要再见你了。从那以后看见了很多基础的追思会，看见他心里的平安，亲人的去世当然带来悲痛，但他知道他的主。纽约有一段时间接了一个大横幅，说如果耶稣明天就要来临世界，你准备好了没？如果你觉得你还不知道，你不 make sure 你要上哪儿去，赶快到某某教堂去啊，有政府。这是我们现在买人寿保险、买健康保险、买很多保险，当然好保平安，万一出什么事儿都要有，这个很好的。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在永生上投了多少次，你买了永生的保险，如果主耶稣明天就来，准备好了，让我们一起做一道。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传你的话语，也谢谢你带来这么多弟兄姊妹和饥渴慕义的辅导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这些都是你所爱的。主啊，既然爱他们，就求你圣灵来开启他们的心，让他们今天晚上就能够决心下决心来跟随你，得到永远的生命。在这里我要问一下，如果过去你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过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救主和生命的主宰，从来没有表示过你愿意做一个基督徒，但是见你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主宰，我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请问有哪一位？你说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好，感谢神，请放下来。还有哪一位？感谢神，感谢神。还有哪一位？请放下。还有哪一位？你说好，感谢，请放下。还有哪一位？主耶稣说，如果我们在众人面前认他，将来他们天父面前也要认我；如果我们在众人面前不认他，将来他在天父面前也不认我。如果你心里有感动，一定圣灵在感动你，请你不要 销毁圣灵的感动，勇敢地把手举起来，你今天就得到永生。请问还有一位，你说我愿意接主耶稣，主好，感谢，请把手放下。还有哪一位，你说我愿意，主啊，我愿意敞开我心门来接受你，让我得到崭新的生命，进入你的永恒的拥有。还有哪一位，你说我愿意，请你把手轻轻举来，我们为你祷告，为你祝福。好，感谢神。好，还有哪一位，请你不要犹豫，今天就是你得救的时候，所以你就勇敢地把手举起来，相信这是你一生永远不后悔悔的一次选择，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我再给大家一个机会，你如果你有感动，你愿意接主耶稣，愿意做一个基督徒，就请你把手举起来。好，感谢神，感谢神。请放下。还有哪一位，请你不要犹豫。还有哪一位，好，感谢神，感谢神。好，请放下。还有吗？也许今天就是个很好的机会，心里在挣扎，在犹豫，但是好，感谢神，感谢神。还有哪一位，但是你知道这是圣灵在预备你，这是圣灵在做工，你相信你永远不会后悔。还有吗？我最后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如果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和圣灵主宰的，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还有，好，感谢神，天父，我们谢谢为今天觉知的弟兄姊妹感谢，我们求你能够保守他们今后永生的路程，主，你知道他们愿意终身的信服你，跟随你，来接受你的爱，并且从他们身上把他你的爱再彰显出去。我们为他们的得救，为他们得到永生，感谢赞美。主，我们也知道在座的还有很多慕道的朋友，他们有很追求的心，但心里还有疑惑。